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. 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i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. Specime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for Examination from 2020. Turnover now.
Lian Xi Yi, Wen Ti Yi Zhi Liu. 你将听到六段录音，每段录音两遍。请在相应的横线上回答问题一至六。回答应简短扼要。每段录音后会有停顿。请在停顿期间阅读问题。录音一。
你好，我要换一些英镑。
请您先拿一个号码，然后坐下来等会儿。
33号，我前面有几个人，10分钟后还得去车站接人呢。
您前面只有两位了，请再等等。
你好，我要换一些英镑。
请您先拿一个号码，然后坐下来等会儿。
33号，我前面有几个人，10分钟后还得去车站接人呢。
您前面只有两位了，请再等等。录音二。
经理，我是李林。我不太放心我们明天中午的会面。我的航班预计上午10点到北京，但是天气预报明天有大雾。如果飞机因此延误，我会及时跟你联系。明天见。经理，我是李林。我不太放心我们明天中午的会面。我的航班预计上午10点到北京，但是天气预报明天有大雾。如果飞机因此延误，我会及时跟你联系。明天见。
录音三。
你申请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？
还好。上个星期刚刚参加了笔试，这个星期五还有一个面试。
太好了，公司打算招几个人？
就一个，还有5个候选人，竞争很激烈。
别担心，周六健身房见。
好的。
你申请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？
还好，上个星期刚刚参加了笔试，这个星期五还有一个面试。
太好了，公司打算招几个人？
就一个，还有5个候选人，竞争很激烈。
别担心，周六健身房见。
好的。录音四。
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有这样一位音乐家，不仅仅在黑白琴键上谱写出令人陶醉的旋律，也创办了多所青少年音乐学校，为他们打开音乐大门。 那么他是谁呢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嘉宾黄维凯先生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有这样一位音乐家，不仅仅在黑白琴键上谱写出令人陶醉的旋律，也创办了多所青少年音乐学校，为他们打开音乐大门。那么，他是谁呢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嘉宾黄维凯先生。
录音五。听众朋友们，晚上好，欢迎关注天气预报。明天就是立夏了，但是在北方地区仍然呈现着春天的气候特征，也就是气温的变化节奏快。虽然今天还在升温，明后天又会降温。北方山区降温幅度最大，请注意早晚温差以及外出的保暖。听众朋友们，晚上好，欢迎关注天气预报。明天就是立夏了，但是在北方地区仍然呈现着春天的气候特征，也就是气温的变化节奏快。虽然今天还在升温，明后天又会降温。北方山区降温幅度最大，请注意早晚温差以及外出的保暖。
录音六。听说第三届朗诵比赛开始报名了，今年的主题是什么？
主题是可爱的校园，作品题材必须是诗歌，不能是散文。
诗歌，我最喜欢诗歌了。
赶紧报名啊。
好，我想我能得奖呢。
别忘了，每年的参赛者都很多。
我知道，我不但爱诗歌，而且朗诵也很拿手，相信我得奖的机会挺大的。
祝你成功。
听说第三届朗诵比赛开始报名了，今年的主题是什么？
主题是可爱的校园。作品题材必须是诗歌，不能是散文。
诗歌，我最喜欢诗歌了。
赶紧报名啊。
好，我想我能得奖呢。
别忘了，每年的参赛者都很多。
我知道，我不但爱诗歌，而且朗诵也很拿手，相信我得奖的机会挺大的。
祝你成功。
练习一，到此结束。练习二，问题七。你将听到一位同学做关于慢食运动的演讲。你将听到两遍。请听录音，然后回答问题。请先阅读一下问题。
生活和工作节奏的加快，让中国追随着欧美国家进入了一个快餐时代。与此同时，人们的健康意识 逐渐增强。因此，近年来，慢食运动这个概念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。慢食运动始于1986年，以一只蜗牛为标志来提醒人们慢慢吃饭，抵制快餐食品，多吃传统美食。如今，国际慢食协会已经有85000名成员，分布在全世界132个国家。慢食运动的宗旨是让人们尽情享受做饭的乐趣，享受与家人、朋友一起度过的时光。调查显示，大多数肥胖症患者吃饭的速度都比较快。慢食可以让食物得到充分咀嚼，有助消化吸收。慢食的生活态度对个人的身心健康也大有好处。慢慢的吃午饭可以帮助人们放松，减轻工作压力。就青少年而言，慢食的生活态度可以帮助他们改善情绪低落的状态。他们多点时间在家吃饭，还可以减小与父母之间的代沟。食物是大自然给予我们最好的礼物。慢食运动还致力于采用当季的新鲜蔬果，大部分的商店也都乐于提供。慢食不分年龄和性别，就从你开始，从今天开始吧。现在请再听一遍。生活和工作节奏的加快，让中国追随着欧美国家进入了一个快餐时代。与此同时，人们的健康意识逐渐增强。因此，近年来，慢食运动这个概念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。慢食运动始于1986年，以一只蜗牛为标志来提醒人们慢慢吃饭，抵制快餐食品，多吃传统美食。如今，国际慢食协会已经有85000名成员，分布在全世界132个国家。慢食运动的宗旨是让人们尽情享受做饭的乐趣，享受与家人、朋友一起度过的时光。调查显示，大多数肥胖症患者吃饭的速度都比较快。慢食可以让食物得到充分咀嚼，有助消化吸收。慢食的生活态度对个人的身心健康也大有好处。慢慢的吃午饭可以帮助人们放松，减轻工作压力。就青少年而言，慢食的生活态度可以帮助他们改善情绪低落的状态。他们多点时间在家吃饭，还可以减小与父母之间的代沟。食物是大自然给予我们最好的礼物。慢食运动还致力于采用当季的新鲜蔬果，大部分的商店也都乐于提供。慢食不分年龄和性别，就从你开始，从今天开始吧。 练习二，到此结束。练习三，问题八。你将听到一位记者讲述台湾女士陈树菊行善的故事。你将听到两遍。请根据听到的信息，改正每句话里划线的词语。把答案写在括号里。请先阅读一下问题。
今天，让我们来听一位慈善家的事迹。他的名字叫陈树菊。陈树菊今年63岁，他以卖菜为生，每周工作6天，每天工作18个小时。尽管赚到的钱时多时少，但他花在自己身上的钱是固定的，每天绝不超过10块。这样他才能把节省下来的钱全部捐给慈善机构。很多人都不会愿意把自己大部分的财富捐出去，但陈树菊却做到了。20年来，陈女士的捐款已经超过1000万元新台币。她说，关键不在于你的收入有多少，而在于你如何使用钱。当被问及是否曾经乱花过钱时，他说他买过一件衣服，可是后来却后悔了，因为觉得很奢侈。陈女士家境贫寒，弟弟生病的那年，家里没钱送她去台北看医生。是弟弟的老师和同学想办法帮助筹钱，才让弟弟能及时接受治疗。这个经历激励了他要帮助穷人。他说，每次捐钱以后，他总是觉得很满足。这种感觉使他每晚都带着微笑入睡。低微的收入和平凡的背景，使得他的慷慨更令人心生敬意。一个名叫国际儿童生存的慈善组织，收到了陈女士的一大笔捐款。开始的时候，大家觉得以陈女士的家境，捐5000块钱就已经很多了。没想到，她竟然捐了100万，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期待。当地的负责人说，陈女士的捐赠完全颠覆了一般人认为只有富人才能捐大钱的想法。陈女士的善举受到了地方政府的表扬，她也因此获得了很多头衔。成名后的陈树菊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。他把政府给他的50000美元奖金全部捐给了台东的一家医院。世界各地的捐款随后纷纷涌入。医院终于得以兴建一座新的大楼。现在，很多到台湾的游客都前来拜访陈女士的菜摊。有一位香港游客不想打扰他，只留给他一张字条，赞扬他的善行，并表达对他的敬意。
现在请再听一遍。
今天让我们来听一位慈善家的事迹。他的名字叫陈树菊。陈树菊今年63岁，他以卖菜为生，每周工作6天，每天工作18个小时。尽管赚到的钱时多时少，但他花在自己身上的钱是固定的，每天绝不超过10块。这样他才能把节省下来的钱全部捐给慈善机构。很多人都不会愿意把自己大部分的财富捐出去，但陈树菊却做到了。20年来，陈女士的捐款已经超过1000万元新台币。她说，关键不在于你的收入有多少，而在于你如何使用钱。当被问及是否曾经乱花过钱时，她说她买过一件衣服，可是后来却后悔了，因为觉得很奢侈。陈女士家境贫寒，弟弟生病的那年，家里没钱送她去台北看医生。是弟弟的老师和同学想办法帮助筹钱，才让弟弟能及时接受治疗。这个经历激励了她要帮助穷人。她说，每次捐钱以后，她总是觉得很满足。这种感觉使他每晚都带着微笑入睡。低微的收入和平凡的背景，使得他的慷慨更令人心生敬意。一个名叫国际儿童生存的慈善组织，收到了陈女士的一大笔捐款。开始的时候，大家觉得，以陈女士的家境，捐5000块钱就已经很多了。没想到他竟然捐了100万，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期待。当地的负责人说，陈女士的捐赠完全颠覆了一般人认为只有富人才能捐大钱的想法。陈女士的善举受到了地方政府的表扬，她也因此获得了很多头衔。成名后的陈树菊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。他把政府给他的50000美元奖金全部捐给了台东的一家医院。世界各地的捐款随后纷纷涌入。医院终于得以兴建一座新的大楼。现在，很多到台湾的游客都前来拜访陈女士的菜摊。有一位香港游客不想打扰他，只留给他一张字条，赞扬他的善行，并表达对他的敬意。
练习三到此结束。练习四，问题九。你将听到一段对电台节目主持人林景飞的采访。请听下面的采访，你将听到两遍。在唯一正确的方格内打勾回答问题。请先阅读一下问题。
你好，林景飞，你在电台当节目主持人多久了？
我做全职主持人已经6年了，在这以前我还做了3年兼职主持人，加起来有9年了。
你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？和做节目主持人有关吗？
我父亲想让我学习法律，可我对政治更感兴趣，所以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我读的是政治专业。读到第二个学期，我意识到新闻才是我真正喜欢和想学的，于是就转去读新闻专业，最后从新闻系毕业。
能说说你早期在电台的工作情况吗？
我的第一个采访任务是到灾区做现场直播。当时因为水灾，有一些居民被困在家里，正在等待救援队的到来。我倒是不担心，因为救援队的工作人员不但非常专业，而且极有效率。看到大家被一一救出，我想救援队的工作人员们应该都很有成就感。那几天我没怎么睡觉，累得不得了。
你有机会去国外做采访吗？
有的。我去年被派到马来西亚的一个小镇采访当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在一个慈善组织的帮助下刚刚建起了一所新学校。我在那儿的时候，居民们还带我去看了几年前这个慈善组织设立的一家诊所。目前他们仍在筹备资金，计划明年建一个新的图书馆。
这些年来，你一定采访过一些非常有趣的人吧？
当然，我采访过一位很红的流行歌手，我非常喜欢他的歌。可惜他那天来得特别晚，而且拒绝摘掉墨镜，让我很为难。最近我采访了一位有名的网球运动员，他平时看起来十分安静，但在演播室里，他不但健谈，而且非常友好，我们聊得开心极了。下个星期我还会采访一个时装模特，我尤其期待这次采访，因为我个人很欣赏他的风格。
林景飞，你喜欢做热线直播节目吗？
啊，这要看谁打电话进来，有时候很有趣，有时候很麻烦。我们没有写好的脚本，也不知道对方会如何反应。如果有人讲起来没完没了，主持人得要懂得如何应付。
你觉得这份工作最精彩的部分是什么？
我知道一些有名的主持人收入非常高，虽然我目前的薪水很普通，但有机会采访不同的名人还是不错的。我觉得最棒的是能够常常拿到免费的演唱会门票，在工作的同时享受到特别的乐趣。
作为一名主持人，你最骄傲的时刻是什么？
我很意外能够获得年度最佳青年主持人奖，我的家人也都非常高兴。去年我完成了第一部小说，我希望今年可以找到合作的出版社。不过仔细想一想，我觉得自己职业生涯的最高点还是得到全职主持工作的那一刻。
林景飞，非常感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，祝你好运。
现在请再听一遍。
你好，林景飞，你在电台当节目主持人多久了？
我做全职主持人已经6年了，在这以前我还做了3年兼职主持人，加起来有9年了。
你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？和做节目主持人有关吗？
我父亲想让我学习法律，可我对政治更感兴趣，所以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我读的是政治专业。读到第二个学期，我意识到新闻才是我真正喜欢和想学的。 于是就转去读新闻专业，最后从新闻系毕业。
能说说你早期在电台的工作情况吗？
我的第一个采访任务是到灾区做现场直播。当时因为水灾，有一些居民被困在家里，正在等待救援队的到来。我倒是不担心，因为救援队的工作人员不但非常专业，而且极有效率。看到大家被一一救出，我想救援队的工作人员们应该都很有成就感。那几天我没怎么睡觉，累得不得了。
你有机会去国外做采访吗？
有的。我去年被派到马来西亚的一个小镇采访当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在一个慈善组织的帮助下刚刚建起了一所新学校。我在那儿的时候，居民们还带我去看了几年前这个慈善组织设立的一家诊所。目前他们仍在筹备资金，计划明年建一个新的图书馆。
这些年来，你一定采访过一些非常有趣的人吧？
当然，我采访过一位很红的流行歌手，我非常喜欢他的歌。可惜他那天来得特别晚，而且拒绝摘掉墨镜，让我很为难。最近我采访了一位有名的网球运动员，他平时看起来十分安静，但在演播室里，他不但健谈，而且非常友好，我们聊得开心极了。下个星期我还会采访一个时装模特，我尤其期待这次采访，因为我个人很欣赏他的风格。
林景飞，你喜欢做热线直播节目吗？
啊，这要看谁打电话进来，有时候很有趣，有时候很麻烦。我们没有写好的脚本，也不知道对方会如何反应。如果有人讲起来没完没了，主持人得要懂得如何应付。
你觉得这份工作最精彩的部分是什么？
我知道一些有名的主持人收入非常高，虽然我目前的薪水很普通，但有机会采访不同的名人还是不错的。我觉得最棒的是能够常常拿到免费的演唱会门票，在工作的同时享受到特别的乐趣。
作为一名主持人，你最骄傲的时刻是什么？
我很意外能够获得年度最佳青年主持人奖，我的家人也都非常高兴。去年我完成了第一部小说，我希望今年可以找到合作的出版社。不过仔细想一想，我觉得自己职业生涯的最高点还是得到全职主持工作的那一刻。
林景飞，非常感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，祝你好运。
练习四到此结束，听力考试结束。
This is the end of the examination.